斬斷中共觸角，拜登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烏克蘭首都遭到空襲，普京遭暗害未遂，背後不簡單。蘇丹內亂背後，美國專家說揭不為人知的秘密。共軍大型無人機繞台，路徑詭異，美國軍機色顏色，美國五大重案區位置引矚目，川普說美國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29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隨著疫情時期的移民政策第42條即將結束，拜登政府在4月27日公布了管理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的新措施，同時為了斬斷中共對美國侵害的觸角，拜登在28日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请睇报道。
据美国移民局官员说，美国正在拉丁美洲国家开设移民处理中心，给移民获得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将开办第一批移民中心，其他国家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这个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在5月11日取消第42条之后，减少非法一味流向南部边境。美国官员表示，每个通过这些移民中心的人都要接受审查，获得批准后才可以来美国。4月27日，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国务卿布林肯将非法移民的局势描述为西半球的挑战。移民官估计，从5月开始，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可能会从目前的每日5000到8000人增加到10000至13000人。非法移民直接会导致毒品的泛滥问题，国际毒贩通过边境贩毒，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发展。4月28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应对国际贩毒集团的威胁。他紧急授权国防部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额外权力，允许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的预备役在必要的情况下进入现役，以打击国际贩毒。据报道，美国是世界上毒品问题和鸦片类药物滥用的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司法部称，宾泰尼是美国的头号杀手，每日导致近200名美国人离去，而有证据表明中共是宾泰尼的主要制造国。美国缉毒局局长米尔格拉姆在2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中国公司的化学制品是制造宾泰尼的基础，而中共正在放任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洗钱活动，来支持贩毒集团卡特尔向美国大肆贩卖毒品。4月26日，在众议院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麦克莱恩说，在中国的犯罪组织已经控制了贩毒集团的洗钱组织，而中共政府正在支持生产合成毒品的计划，并为这些毒品集团提供掩护，资助跨境贩运。他提到，以前贩毒集团需要花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洗同样的数额的钱，但是现在这些中国洗钱集团利用中国特有的交易所和制造中心，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麦克莱恩说，如果没有中共的认可，洗钱活动不可能持续，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以对抗中共。对此，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提出了一项名为《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共和墨西哥等制造和贩卖芬太尼的国家、实体和个人。古登说，通过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对外国人提起诉讼的能力，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不容忍任何助长这场毁灭性毒品危机的国家。
28号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至少25人遇难。这个是近两个月以来俄军的首次大规模空袭。这次空袭刚好发生在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以及媒体爆出乌克兰曾经行刺普京未遂的消息之后， 而呢个背后恐怕并唔简单，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4月28号报道称，首都几乎震感强烈，喺几乎以南约中部城市乌曼遇难总人数上升至23人。乌克兰军方表示，击落咗俄罗斯发射嘅23枚巡航导弹中嘅21枚。目前乌克兰处于大反攻前夕。法新社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4月28号表示，经过几个月嘅规划，准备工作快要结束，装备已经得到保证，准备与部分交付。喺全球意义上，乌克兰准备好发动反攻。佢仲表示，一旦有咗上帝嘅旨意、天气同埋指挥官们嘅决定，我哋就会动手啦。另外，俄罗斯喺占领乌东南部城镇波洛希附近嘅重兵设防，反坦克壕沟就有30公里。路透社话，从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嘅防御设施绵延数百公里，从俄罗斯西部穿过乌克兰东部，喺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前线最为集中，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亦系为咗乌克兰嘅大反攻做准备。我哋都知道，习近平啱啱同泽连斯基通咗话，意图挑战俄乌停火，但系呢个时候乌克兰再次遭到突袭。美国之音引述江峰嘅分析话，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嘅通话相当富有戏剧性，虽然通话内容毫无新意，然而习近平喺俄乌战争嘅可能最后阶段打出电话，与其话系中共做出调停姿态，不如话更似落山摘土嘅姿态。江峰分析，呢一场战争可能将会比预想嘅更快结束。喺各方援助之下，乌克兰嘅大反攻可能就喺4月底、5月初嘅某一刻展开。唔单止可能打破战场嘅僵局，而且可能令俄军全线崩溃。与此同时，4月27日，图片报爆出惊人消息：乌克兰嘅一架自杀式无人机企图暗杀普京，但系行动冇成功。报道话，星期一4月24日喺莫斯科郊区有一架无人机坠毁，流传视频显示 UJ-22 无人机嘅残骸带有 C4 炸药同加拿大 M112 炸药。另外喺同一地区仲有其他3架无人机。报道话，俄罗斯当局想要对呢一个暗杀行动进行保密，但系乌克兰消息人士尤里罗曼连科透露。呢个系乌克兰情报人员收到咗普京会访问卢德涅沃工业园嘅情报后派出嘅自杀式无人机。无人机避开咗俄罗斯联邦嘅所有防空系统，虽然刺杀行动最后冇成功，但恐怕普京受惊不少。
近日喺美国嘅斡船下，苏丹武装部队同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达成协议，同意从4月25号开始停火3日。英、法、韩同其他一啲国家证实，佢哋正在从苏丹撤出自己嘅侨民，而有迹象显示，中共喺苏丹扮演嘅角色并唔似表面上咁简单。喺冲突嘅双方背后，或者有住不为人知嘅秘密，请睇报道。
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话，中共军方27日宣布，已经喺4月26日派舰艇到苏丹接运撤离中国公民，并且开足马力对此进行吹捧。事件可能唔似表面上咁简单。近日喺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喺霍斯节目上对中共嘅苏丹背后嘅影响力提出咗质疑。据阿波罗的报道，张家敦表示，俄罗斯嘅雇佣兵雅加纳集团一直喺度破坏苏丹嘅稳定，而家普京冇钱嚟做呢个，佢喺乌克兰问题上已经手忙脚乱，所以问题系边个为雅加纳雇佣军埋单？张教授话：我哋知道中共同俄罗斯喺整个非洲同其他地方都有合作。报道话，张家敦嘅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这个之前多方面嘅消息显示，雅加纳集团同中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嘅联系。1月30号，《每日镜报》报道话，媒体审阅嘅一份情报报告显示， 雅加纳集团正打算用中共提供的2500架无人机开发一个无人机蜂群平台。报道提到，这些中共提供的无人机被大量地部署在摧毁平民或者军队的目标上，而蜂群网络平台是在人工智能的指挥下，大量无人机可以一起冲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对既定的目标，一是会造成严重破坏，一是就可以建立一个空中的间谍圈，可以一次性将大量的监视图像反馈给控制的人员。而雅加纳集团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有一个信息技术研发办公室，就在开发中共式的机器人农场和蜂群无人机技术。雅加纳和中共之间的通讯渠道就在两个隐蔽的网络中，一个在俄罗斯，另一个就在中国。报告中说，这个网络就是负责对乌克兰使用战争物资进行秘密运输。值得一提的是，苏丹现领导人武装部队的布尔汉和快速支援部队的达加洛，他们都曾经是前总统巴希尔的部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期报道说，雅加纳集团多年来一直都活跃在苏丹，雅加纳一直在这里向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导弹，而中共同现领导人和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的交情亦都不错。习近平去年年底会晤了布尔汉的时候说，两个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好兄弟。
台湾国防部28号上午发布，从27号上午到28号上午6点为止，侦获中共军机38架次，其中越海合中线并且延伸进入西南、东南及东北空域有19架次。而共軍最大型無人機繞台路徑好詭異，同時美國軍機亦升空回擊，估計會橫穿中共機隊。請睇報導。
據自由亞洲的報導，19架次軍機有蘇海30、歼10、歼16機型等等其他機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架 TB001 大型戰鬥無人機繞台飛行路線毫不尋常，是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共军机动态以来首次包围台湾的飞行航迹，似乎中共想展现他们有包围台湾的实力。 TB001 是共军现役最大型的无人机之一，最大航程可达到60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是35小时，而且可以挂载250公斤的炸弹，它的滞空时间长，还可以携带8枚各类的机载武器，具备很强的战区侦察和打击能力。中共恶意挑衅台海，美国亦都不含糊。据路透社报道，就在中共派遣几十架军机绕台的同时，同一日一架美国海上巡逻机波萨东号4月28日飞越了台湾海峡，估计会横穿中共绕台机队飞行线。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声明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展开行动，维护所有国家的航线权利和自由。波萨东号飞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就在中共受肌肉的同时，4月27号美国和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透露，委员会正在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准备跨党派提案，来加速美国军火生产并向台湾转让武器。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提出，总统可以为台湾建立一个主要由军火构成的战备储备库，而美台一直在这里进行磋商和讨论。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想速战速决，这个不太可能，台湾至少可以坚持几个星期。他认为美国要帮助台湾维持一个自我防卫能力，最好同台湾的国防产业合作，在台湾设备弹药、武器的工厂，这样就可以长久。而美国25间国防承包商预定下个星期就会访问台湾。
在拜登宣布参选后，遇到共和党的猛烈攻势， 共和党用 AI 生成一支提醒人们关注拜登身体状况和执政灾难的影片以后，美国一家资讯网站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全美大城市凶案数量暴增 10%，而且大多数是发生在主张程序从宽的民主党执政区。请看报道。
据纽约邮报报道，理财网站沃勒克近日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全美凶案之都前十名依次是田纳西州、曼菲斯、路易斯安那州、纽奥尔良、维珍尼亚州里契蒙、华盛顿特区、密歇根州底特律等等十个地区，除了拉斯维加斯，其余九处都是民主党人执政的州。是什么原因呢？学者推论是犯罪从宽的政策导致了这些城市治安恶化。密苏里大学教授艾特指出，减少警方经费、没有现金保释这一类左派政策，导致全国重案发生率上扬。一些政客在面临百姓抗争的压力下，就提出一刀切的解决办法，但出发点是对个人政治前途有利，而不是考量现实问题。这个导致警方为了规避舆论谴责，就降低执法力度，出警率下降，暴力事件激增。根据联邦调查局二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境内的重案凶手逃过逮捕，定罪的几率高达 50%。 前总统特朗普4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一场造势活动中，发誓要在2024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拜登。他警告，如果自己没办法重返白宫，那美国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他说，这场选战现在是要选择力量或软弱，成功或失败，安全或无政府状态，和平或冲突，繁荣或灾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